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月10号，星期天，农历是12月初一。好，那么今天正好是初一啊，希望大家好好的吃素，多多的念经啊。那么下个星期天呢，就是12月初8了，是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也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另外呢，请相互通知一下，那个1月17号台长唯一的一年2016年的一场在好思维的市政厅的法会，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啊，还有一些啊余票赶快过来拿，因为已经超额了，已经超额了。好，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喂，你好。喂。喂。喂，这位听众。喂。喂，没办法了，我听不到你声音啊，你听得到我声音，再换一个吧。喂，你好。
喂，师傅啊。
你好，嗯。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好，谢谢。
刚才刚求了菩萨，头一个就打通了。
小家伙。
哎，师傅啊，弟子今天有6个问题，请师傅开示一下。
啊，
就是我们观音堂小李的妈妈今天往生了，请问在处理后事中，除了玄学问答里面写的包括77中的小房子念法，49天之内可以放生，亡人的钱拿来注印之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师傅？
其实在这个77天里面呢，49天里面，实际上49天里面呢，最好呢就是不停的给他念。
嗯。
小房子嘛多一点，就在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最能他能够得到更多的小房子之后，他会得到更多能量，他会升天。因为如果他当时走的时候没有升天，现在魂魄在飘飘荡荡游游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你拼命的给他念经。啊，给他住院小房子的话，他会慢慢的往上升的。等到他77、49天定型了，实际上就是实际上就是的头七开始，一直到末期啊，他这个一段时间呢，都是飘飘荡荡，最后啊77、49天的时候呢，就是定型了，就是给他到底是投畜生道还是投人道还是投天道，实际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你给他多一点小房子呢是最好的，叫他。明白吗？
啊、哦，明白了，师傅。今天是小李师兄给我发短信，他是说今天的母亲走的时候嘛，没有任何痛苦，浑身也不疼，就很就是说怎么样，很安详就走掉了。
哦，你看，所以我告诉你，不痛走的话就是福气，一定能上去。
啊，
慢慢给他看看图腾吧，好吗？
好的，好的。
啊，
师傅，就是说从医院转到殡仪馆，以及从殡仪馆转到火葬场，凡是那个尸体移动，家人最好在旁边念什么经呢？师傅，
大悲咒呀。
大悲咒。
请求护法护佑呀。啊，因为他身体已经硬了之后，基本上灵性已经离开了。就是说在身体还有热量还有软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冻僵的时候，这个时候实际上他的魂魄还没有完全走完呀、明白吗？
明白了。
嗯，
那师傅啊，就是说在殡仪馆火葬前举行告别仪式的时候，有什么就是说特殊的仪式吗？
这个没什么，这个就是按照正常的走，按照正常的走，只不过我们念的经我们念的经 就是说大家嘴巴里如果都是佛友的话，可以帮他一起念那个大悲咒啊心经啊都可以。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能够让他到超出六道，那就跟他讲没关系。
好的，师傅。好的，师傅。弟子记下了。师傅啊，那下一个问题是就是请问师傅，原来师傅讲平时的日子除了功课礼佛自存，最多不能超过21遍。但是 新的那个十六，就是那个开示说呢，以后的特殊日子所有礼佛加起来不能超过那个特定的数字，最小的呢是初一十五的13遍。那么以后平常日子礼佛功课加上自存，最多的遍数是多少呢？师傅？
七遍
啊。
啊，就是这次把开放到21遍的话，有很多人还灵性激活呢。
哦。
啊，不行的，不能多的，因为小房子跟不上，你把它激活了之后，你又还不清，就等于你本来你就不去惹人家，对吧？你就这么还，你突然之间跑到银行说啊，我有钱了，我要还了，银行就盯住你了，给钱啊。
嗯。
你说要多还的，你为什么不给钱多还呢？就这样。
是，是的，师傅。感恩师傅。那还有同修的那个外公被外婆超出六道，同修问，就是说如果渡人的时候经常谈起此事，会不会引起他外公掉下来啊？
经常谈起此事，如果他外公是被硬超度上去的话，有这可能。他的根基不是太好，经常讲，经常想，让他想念自己的在人间的这个家或者家人，他会掉下来的。
因为我好像听同修说，就是读经把他那个外公超出六道了，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就是如果出去渡人呢，经常谈及此事，就是说想问一下师傅
这个没关系，如果你去渡人的时候就没关系
啊，渡人的话就没关系
啊，渡人没关系，渡人你就说哎呀超度上去了怎么他这个是给他加能量，没问题的。如果是说在家里老怀念他，老哭哭啼啼的想他，那就要掉下来。
好的师傅，好的师傅。啊，师傅，下一个问题啊，请问师傅，人是不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超出自己认知的东西呢？
应该是这样，一个人啊被自己框死了，他有一个思维架构，每一个人都有个思维架构，因为你所看到的一生所想到的所学到的东西就是这一点，所以你一定超脱不了你自己的思维架构，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井底之蛙嘛，就是这样呀，因为他看到的就是这个天就这么大呀，就这么圆的呀。那你怎么叫他来承认这个天大的不得了啊？他说你们开什么玩笑啊，你们简直在瞎讲啊，天不就这么一个圆孔这么大吗？我看到的是天呀，对不对呀？问题很难操作的，所以当一个人他的意念已经形成之后啊，他没有见识到很多的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东西，他根本不能开拓自己的思路，不能扩展自己的思维，所以这种人就很容易啊固步自封啊，觉得别人都错的就他对的啊。明白了吗？
好的师傅，明白了师傅。下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佛法这么高深，已经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么应该怎样去证悟佛法呢？师傅，
证悟佛法就是一点点来呀，慢慢学的呀。比方说就像你要你怎么样，这个教授这么高深，那你怎么想成为高教授呢？那你一点点学呀，学呀学呀学呀，这里学那里学，学到最后嘛成教授了呀，对不对啊？
对，
很简单。
知道了师傅。师傅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呢，是我分享一下。前两天呢，是我大姑突然之间给我妈一个电话，就跟我妈说，哎呀，你应该打官司呀，我妈跟我父亲那么离婚了嘛，他就说你应该跟他打官司怎么样，然后呢就把我妈的火给激起来了，然后呢就开始准备材料。然后我说，老妈你要干嘛呀？他说你不用管，我要打官司。我说你打什么官司呀？师父不是说过吗，不要那个平，咱家现在平平安安的就是福啊。然后呢劝了我妈劝了将近45分钟，然后呢我一个阿姨来了，然后也是劝着我妈，哎呀你应该怎么打。然后那阿姨走之后，我继续劝我妈，然后我妈就不听，我说怎么办呢？然后我就求菩萨，我说菩萨呀、啊、菩萨，这个师傅啊，请你给我智慧。然后呢，哎，那时候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冷静。然后呢，我就出去了，跟我妈一谈话，谈了半小时，我就讲那个，师傅讲的平安是福啊，不要追求那个金钱呐、钱呐、要给我孩子留德而不是留钱呐。我说完之后，哎，我妈，哎呦，想通了。晚上呢，我妈就梦见师傅您在梦里来，就是说来看她来，担心我妈，看她来了。 我妈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这样做错了，我不再也不这样了。然后呢，跟菩萨忏悔。然后呢，昨天晚上共修的时候，对吧？师傅，您前半段讲的，哎呦，就那天，就那天跟我劝我妈的那个
一模
一样。我妈马上就说，我知道了。你看，连菩萨跟师傅都没有，都那什么，都说他了。
这是自己找麻烦，自己找麻烦。那这个在这找官司打，就是找痛苦在生啊，什么官司啊？这个人间过几年什么都忘记了。
是。
你
然后呢？然后你看，我就求完菩萨之后，马上哎，我就特别的冷静，然后出去跟我妈讲，哎呀，你就不要再惹麻烦了。你看现在我们过得多好，我们可以跟师父出去弘法，我们可以在家里头读经，我们有。平平安安的，你看我隔壁前两天就是被盗了。我说你看菩萨多保人家，你看我们家旁边被盗了，你看警车来一辆一辆，你看人家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多好啊。然后呢，你在后面还种点菜什么的。我妈一想啊，想通了。
啊，就这种大姑七姑八姨的，我告诉你，这种人不修，这种就是业障，没办法。
是，
我跟你说，这种人少接触。没办法，就是这种亲戚，我告诉你，多少事情害在亲戚手上，你自己想一想吧。
是
啊、很多事情不是亲戚坏事的，哼。
是
啊。你妈妈不学佛，马上就打官司，一打官司，好，把过去的痛苦重新再开始拉起来，天天在想，天天在难过，啊，然后整理材料，啊，又痛苦，找律师花钱又痛苦，发神经病啊，而且拖个两三年。身体都不好了，好了。
是的，是的，师傅。
这种精神损失，这种精神损失靠钱买得到的？神经病。
买不到啊。哎呀，反正现在我妈想通了，我妈说现在以后呢，别管做什么事儿，先听我说一下，然后呢，如果我感觉对的话，我妈现在就是说，晚上做梦的话，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的话，师傅马上会来我妈梦中的。我妈现在特别烦。
当局者清。啊，当事者迷啊，这个旁观者清，你就现在就是旁观者，所以你很清楚。
是，
明白吗？
是。现在呢，那些亲戚呢，现在最多呢就是说过年了啊什么的话，发条短信呢，过年了去看一下，最多也就这样了，因为他们都不学佛，没有办法。
哎、没用的，这种人以后他在地府里面，他在做鬼的时候，他在地狱里面的时候，他求你，你都没办法救他。就是这样的，这个人造因啊，自己造的，没办法。
然后呢，师傅，我请他们就是说，那么过节日了嘛，我请他们出去吃素餐，最后呢，他们跟我来一句，没一点都没有肉的味道。然后呢，哎呦，这还是肉好吃，哎呦，给我弄的我。
啊，你还不要请他们吃，让他们造口业，反而更害了他们。你还不如送点东西给他们呢。
啊，是。
啊，你把这个钱省下来，送点东西，他们还开心半天呢。这些都是贪的人呢，非常贪，送几罐奶粉给他们好了。
啊，好。
他们还能去送给别人，还有面子呢。嗯。真的。
好的，师傅，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
好，再见。
师傅再见。
再见。喂，你好。喂。
哎，师傅好，稍等一下。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哎，好，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说是从现在到过年不上21遍礼佛，包括功课21遍礼佛，但是对于刚初学入门的新同修，他们适合念21遍吗？
不适合。
啊，不适合。哎，师傅说的太对了，他们有反映这个情况的，就是念多了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已经出现问题了，很多人就是念了那个礼佛太多了，激活了，又没有小房子，根本不行的。就是正常的人，平时修心刚刚开始的人都不能念这么多的，明白了吗？
哦，他们一般念几遍为宜呢？
七遍。嗯。
啊，7遍啊。哦。好的。嗯。下一个问题，有师兄很会渡人，很会善巧方便的渡人，成功率很高，但有的同修比较生硬，让人不好接受。请问师父，是不是渡人也涉及到这个人的福分和功力？他本身有福分，是不是就很容易渡到人？是这样吗，师父？
是这样了，那当然了。如果你是个大老板，你去渡人就容易渡啊。他有钱， 他去渡人，人家就接受啊，啊，对不对啊？
哦。
啊，人家人他去劝人家的时候，就像人家去做那种推销，啊，说啊这个东西会吃了减肥的，你找个大胖子去推销，说你怎么还不减下来啊？道理不一样啊，对不对啊？你想想看。
对对对。
他说我已经有福气了，所以我念经念的，那么人家就相信了，啊，苦的不得了，找个捡垃圾的去渡人。说你自己怎么不弄弄好啊？就像算命的人一样，你看你在马路边上那个摊，你给你自己算算呀。
嗯，啊，是的。
啊，就这个道理啊。
那师傅，那些渡人方面比较生硬的，在善巧方面悟性不够的师兄，他们应该怎样加强他们的悟性和福分，来提升自己渡人的缘分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渡人的缘分就是第一靠真诚，第二靠智慧。
嗯
啊，真诚和智慧是两者不可缺一的。首先呢，要看着别人呢，想到像自己家里人一样，啊，那真诚心就会来。第二，用智慧的方法，就是说我今天啊跟你有缘分的，所以我拼命在渡你。我想你一定会有缘分的，就这样。因为记住佛陀讲的一句话：众生皆具佛性嘛，对不对啊？所以啊，众生皆具佛性的话，那你我渡你这个人，虽然你现在不相信，但是你一定有佛性的。启发他的佛性，不要着急。所以着急的人渡人也有好处，也有不好处。着急的人渡人啊，可以找着急的人啊来渡啊；耐心的人可以找耐心的人来渡。明白了，慢慢讲。
明白了，明白了。
嗯，这个人慢慢的讲，你也慢慢的讲啊。
哦，好的好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师兄早上起来睡了一会儿，被手机的信息吵醒，那一瞬间师傅给他说了一句话，非常清晰，八个字：长城内外，一书独揽。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啊？长城内外，一书独揽是什么意思呢？
一本书是不是啦？独揽是不是啦？
哎，一书独揽，一本书，
啊，
就一书独揽。
啊，那就是说明啊，说明叫他要有信心啊，啊，这还不懂啊？你按照字面上分析一下，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呀，啊，对不对啊？
嗯，
要对佛法有信心，长城内外，对不对啊？也就是说，
对对对，
啊，就是说在中国大地上，啊，中华文化的传播，嗯，啊，那是，
哦，
啊，就是他这个我们说一书，实际上并不是指一本书，是指这个事情，这个中华文化啊，在中华大地上一定会啊全部覆盖，全部都会学中华文化，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就是这样啊。
哎，明白了明白了，这师傅您这一讲真的是确实是这样的。这师傅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上这么有影响力，真的是很有，人家不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心灵法门，真的是这样。嗯，谢谢师傅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我们如何修行才能让自己能够尽快的亲近师傅的法身呢？
嗯，这倒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亲近师父的法身呢有好几种，一种呢是前世的，或者不单是前世，或者过去生中啊，大家缘分很深，有的是天上师父的学生也有啊，过去呢人间的缘分也有啊，还有过去跟着师父出家的人也有啊，因为过去师父出过好几家好几世的家嘛，然后呢或者是曾经在啊，某一个国家啊，有这种缘分，这种都是缘分。那么怎么样从现在开始跟着师父学了之后想要呢？第一，根基自己要好，就是说自己根基要纯洁，就是说你现在跟师父学，你不能动坏脑筋啊，对不对啊？啊，你至少现在要纯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啊，你自己要把师父的白话佛法，还把师父的那个一些听的东西啊，你要听进去。你看看有很多人呢，师父笑他也笑，哎呀，跟着师父听着录音开心的嘞，左听右听，他晚上就做梦看见师父了。啊，有什么问题他一问师父，晚上法身就来了。为什么？他已经把师父的音，人家说音容笑貌了，就是说他已经把师父的这种，我们说这种气场全部拿到他心里去了。
哦，
那这个时候，
对
呀，对呀，就
是
说他把一种好的东西，就像我磕头的时候，我看着观世音菩萨，我把观世音菩萨像，这个全部浸在自己的心中了。 所以我只要、我只要一静下来，我一想菩萨，菩萨形象在我眼前清清楚楚，就这么简单。所以当你一个人、你如果你如果师父在广播里哎呀也笑也开心啊，你跟着师父一起心跟着师父一起开心啊，一起啊法喜啊，那也跟着师父一起有时候觉得很着急啊，那你完全跟师父的气场融合了、所以你晚上要求要说我想有些什么指点呢，那说不定师父法身很快就到了、所以主要还是契合，契合很重要，明白吗？
师父，那师父你看，师父常说师父的法身比肉身更准更厉害，是不是师父的肉身在人间，所以会受到人间的业力和因果的牵连，但是师父的法身在六道之外，所以法力无边，救度无碍，是这样吗？师父
完全正确，非常正确，因为法身的话它不受到人间业力的所害的，明白吗？因为法身代表着你自己至高无上的过去所修的一种能量佛力法力，明白了吗？但是他肉身呢，你还受到很多的人间的一些情感呢、人间的一些啊那种各种各样五欲六尘的一些小小的，哪怕虽然你入污泥而不染，但是你看到了这些污泥，看到了你这种不好的东西，你也叫染着呀，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你比方说啊，你比方说你过去的法身你是很厉害的，你当然在天上你可能不可能接触那些肉啊杀生啊，但是你在人间你看见人家在吃肉、你看见人家在什么东西，你不是眼睛看见，你不就脏了吗？你眼睛是不是脏了？
嗯，
对不对啊？有时候
对
身边的一些弟子，哎呀那个一看他们，哎呀蛮可怜的啊，明明应该按照正常因果他们应该受报了，但是我看他们很可怜，想救他们那也是动因果了、对不对啊？
哎，是
啊，
对对对，
他不修，很多亲人呢他不修，你拿他没办法，但是你又想救他，你就叫动因果，就这么简单、不行的，没办法的，很多事情、
明白。那你说师父啊，那你说修行中很多人天天想念师父，想见师父，羡慕天天能够在师父身边的人，但是人家的肉身师父只有一位，如果同修有什么问题求师父，梦里师父就来解答，甚至念经的时候可以看到师父的法身，这样是不是比一直在师父的身边更有意义呢？
我觉得更有意义啊，至少师父的法身出来是完全是等于天上的呀，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他本人会有一种加持力啊。你就是在师父身边，你不好好修，像我们很多小朋友不好好修有什么用啊？你天天看见师父，你假门假式的修，你说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啊？
是。
啊，你看你现在这么精进的修行，你能够跟师父每个星期通上两次话，你也是自己的能量无边的。你看看你现在正气浩然了，对不对啊？讲都不要讲
的，真的是
啊！你现在渡谁比别人容易啊？就这么简单了啊！你看他们现在小孩子在我身边啊，要么动坏脑筋，要么就是啊，看见我怕啊，躲闪闪的。你说这种孩子修得好不啦？这辈子能成功不啦？在我身边还动坏脑筋，你说能成功不啦？还不如师父的法身教导教导他呢，啊，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在身边要努力的，在身边不努力。不过呢，话又说回来，那跟着师父呢，弘法，跟着师父出去弘法，那当然是一个好事情，那当然是有加持的了。
是啊，也是莫大的福报，这真的是知不道几世修来，能在师父的身边跟师父弘法，真的是这样。
那就是啊，真的是这样。所以也是看吧，以后有些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使命到人间。有的人呢不一定在师父身边，但是比跟别人在师父身边还要亲近，都有的。因为有些护法神保着他们很厉害的，我都看到的。所以有些共修会的有些负责人的话，他们真的很努力的话，他护法神保得很厉害的。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听说过，真的是这样。好，谢谢师父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刚刚马来西亚拜师的亲弟子很担心莲花没有种上，所以上香问菩萨，晚上就梦到有人告诉他莲花没有种上，师父，哎呀，这种莲花没有种上的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 他们都很纠结。
这个事情呢，不瞒你说呢，我已经问过菩萨了，在门口呢也不是个事啊，要重新种上的话呢很简单，这话你里边已经听出来了啊，就是举个几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啊党员犯错了对不对啊，你被开除了，或者你不合资格了，被开除了，那么你后来变得越来越好了对不对啊，又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了，那我问你用什么方法继续成为党员啊，重新登记了，重新申请了，就这么简单了，就这么简单了，所以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过去不够，你只能再加持了，你只能再重新申请，以符合标准的弟子的标准要求来让自己坚决做。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人家很多弟子为什么莲花不掉下来你知道吗，我最近听说的有一个弟子你们都不知道，年纪很大的，他为了怕自己掉下来，他每天把弟子证上的那个弟子守则每天念三遍。
哎呦，
你看看看这个老太太，她居然能够这么做啊，
真的是
啊，有一次看他莲花好的不得了，人家天天要求啊自己，所以为什么实际上还是自己要求，要求自己把它做好呀，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你说这个念弟子守则那是不是也是就是增强了他的正能量，使他的莲花更加好更加大，是这样吗？
那当然了，就是等于天天念自己的规则呀，不要犯法呀，啊，这样的话你不就是增加正能量了吗？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方法你也用不着念三遍，一遍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了
啊，你每天念一遍的话你当然有正能量，你也不要把弟子证拿出来的话，你印在纸上嘛，抄一下，然后你每天拿出来念，其实跟念经一样的呀。有些东西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我们说心理的一个律啊，就是这个法律的律字一样的。这个律字呢，就是说人家说韵律，音乐嘛叫韵律，它实际上心理叫心律，所以人家说你心律齐不齐啊，就是你心里边应该有一个守规则的法律，啊，就是这样，那你就不容易犯错呀，是不是啊？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您的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您上次教导我们了守戒的好方法，那我们要修定力，有没有好的方法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修定力跟守戒也差不多，最主要什么事情，碰到事情先要冷静，就会有定力，静而能生定啊，对不对啊？啊，你一个人戒能生定，但是呢，静也能生定。碰到什么事情先给自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倒过来数，反过来数，数到自己冷静下来就可以了。有时候牙齿咬了很难过啊，气的呢就想发疯的时候，一二三四数完了十再发脾气也可以啊，对不对啊？给自己就是下个定律，实际上你数到一百的话气都没了，因为人的气不会在你心中停留很长时间的，气就是一种气场，气场走过了就没了，就像乌云一样的，过了乌云过了就晴天就出来了呀。你摇得住牙，哎呀太阳怎么没有啦？哎呀被子都不能晒了，乌云啊，乌云一会儿就过了呀，太阳不就又出来了吗？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特别开示。师傅啊，有一个同修他去妈祖庙拜妈祖菩萨的时候，突然一个意念，就是说妈祖菩萨就是盂兰观音，是请师傅开示一下。
实际上他这种说法在民间很多都有流传的啊，你去看只要跟观音菩萨啊形象很像的，实际上跟观音菩萨都有关系。观世音菩萨不是单单显化三十二生了，他千手千眼，他显化百千万亿劫的各种各样化身来救度众生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这么深入人心，深入到每一家每一户啊？就是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在所有的菩萨当中最为上，他是最大的，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无人能及的。所以慈悲能够感化人，慈悲能够让所有的人改变自己。 啊，天上人、天人、地人还有鬼啊，都能改变。所以很多的鬼到了地府，他也是在改变。你要不能跟他作恶，你也要跟他好好的讲啊，他也会改变自己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那师父，观世音菩萨，这么是最伟，这么伟大，这么慈悲。那观世音菩萨每年的圣诞的时候，在天上是不是很多的各路神灵、神仙、菩萨都去到观世音菩萨那里呀、
啊，
就给他庆祝啊？
啊，有的是到他那里，有的是就在当地自己庆祝的。他们很爱观世音菩萨的，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喜欢观世音菩萨的。其实观世音菩萨是个男生呀，他不是女生。
男生
啊，他要是在天上的话，人家看到的他是一个男生像。
男生像
啊，但是呢，他观世音菩萨一到人间呢，在天界呢，他现女生像，实际上就是为了让人家更能够啊，能够接受他。所以，因为女士的话更容易让人家感受到一种慈悲心，男士呢，
母亲的慈悲，
哎，
母亲
比较慈悲啊，父亲的话就不会感受到，让人家感受到一种马上就会。你看，很多人一讲到母亲，马上掉眼泪；一讲到爸爸，人家很多人不会掉眼泪。
他们说师父是严厉的慈父，
非常严厉，我非常严厉啊！我对身边的孩子，我是这个所有的全世界的那些弟子，我只要看到了，我不讲的话，我是对不起他们，我有这个感觉啊！我如果不讲他们身上的毛病，就昨天一个女孩子在我身边，就是一个刚刚从海外过来的，她到悉尼来读书了啊。啊，他舌头舔了舔牙齿、嘴唇，我就说了像什么样子，你看一看，啊，对不对啊？啊，他那个手一讲话，那个大拇指往后翘，我说你想想看，你像不像一个学佛人？你就这么一点点的事情，你都要讲的，你不讲的话，我觉得对不起他。人家父母亲把孩子啊，到这里来读书，想跟卢台长多学学，那你能不教吗？你不教的话，你本身就是自己就是啊，这个对不起别人的一样。所以师父就是这样的，我看到了我就要讲，讲了你不听，那我也没办法，缘分，对不对啊？
哎呀，是，真的是师傅，啊，真的是对我们用心良苦，真的是这样子，
是这样的，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啊，您不是看图腾就是按属相吗？那这个图腾与西方文化对应的星座是不是就是有联系啊？就十二属相和星座，西方的星座有没有联系？
有啊，差不多，就西方人叫星座，东方人叫那个看图腾一样的。实际上星座也好，看图腾也好，实际上它就是根据那个天地开篇啊之后啊，那个阴阳啊分为啊这个八卦，然后慢慢的区分啊天地有阴阳组合，然后呢滋生万物，然后人就在万物当中生长。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我们说啊，阴阳八卦就是，那些人研究天文的人，他就会研究出来你的命相啊你的各方面的那些运程啊，实际上就是这样，这个不稀奇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方法，就像很多人那个天蝎座啊，什么座啊，哇，真的很厉害的。哦，天平座的人就是很公平的，讲公平道理的。
哦，
天蝎座的人就是掐住人家、抓住人家毛病不放的人。
哦，那狮子座呢？师傅，
狮子座很厉害，狮子座的人就是公正啊，就是很公正，而且呢刚正不阿、就是啊非常好打抱不平，好出名。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下一个问题，师傅啊，我们遇到负能量的时候会听师傅的录音看白话佛法来补充正能量，那师傅每天弘法度人也会遇到些负能量，师傅您的正能量从哪里补充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师傅正能量，第一磕头啊，求菩萨保佑啊，第二我直接可以跟菩萨沟通吗？啊，对不对啊？因为正能量，当你自己储存了很多正能量的时候，你脑子里或者你救人的时候稍微产生一些负能量的东西，菩萨正能量马上会补充进来啊。啊，你举个简单例子，你手机，对不对啊？你手机的电池要用完了，你边上有个充电宝， 对不对啊？
对，
你往上一插你不就有能量了？但是这充电宝你也要充满电的呀，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充电宝是怎么来电的呢？就是平时要做善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停的学佛，不停的念经，师父也要补充的，对不对啊？我在每次给大家讲课之前，我写稿子，这是我最好充电的时候啊。我每次写稿子的时候，菩萨就不停的跟我讲啊，讲的我以后我坐在沙发上可以坐两三个小时，根本起来都不起来，动都不动了，我就这么写。啊，我就可以这样。
那师傅，您不是就是那些这些各个国家的大型法会，都是您都是也是写好稿子，菩萨在也是在给你们。
啊，就是很多都是菩萨直接讲给我听的。否则怎么讲的是这么好啊？否则讲几万人可以鸦雀无声啊？啊，你想想看呢？你说看看足球，看看运动会吵的嘞，啊，哪有个会议几万人可以一点声音都没有啊？你看看坐在里边，你看所有的人都没声音的，那是什么什么什么力量啊？这是一种法力啊，对不对？不是我的法力，这是菩萨佛法呀，佛法无边的，又不是我的了，我算什么啊？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现在明白了吗？
嗯嗯、
这个东西讲得好的话，讲得好的话，它就是一种菩萨的加持啊。啊
是的，好，嗯，谢谢师傅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白话佛法有巨大的能量，有的人看了白话佛法几十年，他老病不治而愈，而有的人看了一点点感觉，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师傅？
那就很简单，有的人为什么吃了西洋参，马上身体好的不得了了？为什么有的人吃了几个月、几年的西洋参，还是身体好一点点没有什么感觉了？因为他的能量不足呀。他自己吸收能量的机器不好了呀，他自己没有这种吸收能量的机体呀，为什么有的人打针一下去一针退烧，为什么有的人打吊瓶吊在那里吊多少几天他都不退烧啊？他身体的里面的本身的素质有问题啊，明白了吗啦？
哦，本身的素质。那师傅，我们如何看白话佛法才能最大限度的吸收白话佛法里的能量呢？
嗯，这个是个好问题。实际上当你看进去的话，你就是吸收进去了。有的人看不进去，你就吸收不进去。有的人走马看花。你看同样，对不对啊？同样啊、看一本书，有的人为什么看完书他不会忘记，对不对？有的人看完书他就忘记了。这实际上就是说能量体的加持和能量体的吸收。啊，对不对啊？
嗯。
我看了一个，看了一个冯巩的一个相声，那相声里边讲到就是这个，他说、啊、人家跟他说啊，你可以看一些大众马、小众马，他说哎，我才不看这些动物的书呢。
嗯。
他说大看这种马有什么用啊？啊，他连这个书名都不知道，对不对啊？他都不知道这个是人家著名作家的名字，他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理解这个书的？对不对？你比方说师父白话佛法里边讲啊，世界上啊的人要对法律负责，而修心的人要对因果负责，果报来了无人替代啊，犹如人在世间病到痛时方知苦。你就这一句话你自己好好体会一下，你在人间要对法律负责吗？你不能犯法吧？那你修行的人你可以造因造果吗？啊，不可以吧，对不对啊？
对对。
那果报来的时候呢，你自己想一想啊，谁能替你啊？只有你自己啊。所以果报来了无人替代啊，对不对啊？就相当于生病的时候，你在人间你病到痛时，你自己很疼痛的时候，爸爸妈妈跑过来，孩子啊，我来替你受点苦啊，你太太跑过来说，先生啊，我来替你受苦，可能不啦？是这个感觉啊。你看师父啊，白话佛法里面讲，修行要从修悟智慧来觉受正悟法会，你就这一句话你要看进去的。修行就是我们在修行，从修悟智慧啊，智慧怎么来的呢？实际上修悟智慧就是开悟，一边修一边开悟，然后你才会产生智慧，来觉受，来感觉这个世界上啊正悟法会。什么意思啊？来正悟就是我来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智慧在哪里，是这个概念。
嗯，
你要看得进啊，深的时候就是这么深啊，啊，浅的时候我就讲，与其终于有一天要放下，还不如早点把身上的包袱放下， 让你的心活得踏实一点，
嗯嗯嗯，
活得开心一点，对不对啊？刚刚前面一个小朋友就是啊，他妈妈要打官司跟他爸爸，过去他孩子一劝他，他妈妈放下了，他是不是正悟了？啊，对不对啊？
是的，
不是有智慧啊？
对对对对，
他妈妈已经活了，已经很好，很开心，早就把这件事情忘了。他家里的亲戚跑过来说：“你要打官司啊，你要把这些钱拿回来，怎么的？”
对对对，
他妈妈开始要翻资料，又要开始痛苦了，要把过去那些很伤心的事情重新捡起来了。
对，
你看看你这个人，你不是要放下吧？他妈妈后来一听台长昨天晚上开始放下了，他是不是活得开心了？
对，
活得踏实了？这是白话佛法，就这个意思啊。
是的是的，他跟我说了，他说是那一天发生的这个事情，他求菩萨给他智慧劝他妈妈，结果他感觉他和他妈妈说的就是叫菩萨在加持他，跟他妈妈说的一样，
就是这样。他妈妈要是打官司的话，什么钱还没拿到呢，先要付一笔钱给律师吧，然后要整理很多的资料，而且要回忆那些过去他跟他先生吵架啊，这怎么痛苦啊，那些时间都出来了，这时间一拖几年的话，心里的那种压力和这种难受啊，心理的创伤啊，是钱能够弥补的吗？精神上的损失呢？精神上的损失能用钱弥补吗？就这么简单了。
根本不能，根本不能。
啊、
哎呀、
啊，
就是花了钱又找气生，真的是不值得。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好，谢谢，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同修做梦中突然有四股能量进入他的身体，就像四个能量球一样的东西，以很快的速度噼里啪啦的打在这个同修的胸部，接着呢，由这个四个能量球合为一体，把同修戴的菩萨吊坠，就是把同修戴的菩萨吊坠突然变成了一把金锁。感觉很有能量，很有力量。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啊？菩萨吊坠变成金锁？
金锁啊、实际上很简单啊，有法门就是钥匙，对不对啊？心灵就是锁嘛，啊，这个金锁就说明你已经开悟了呀，心里已经开悟了呀，啊，金锁用法门的钥匙，金钥匙才能开金锁呀。有金钥匙吗？就是菩萨的智慧能量体已经进入你的心怀了呀。好了。
哦。
啊、嗯。
那做这个梦对他修行需要注意什么方面吗？
修行第一，不要身外求物，也就是说
是
啊，身体之外的东西都不要去求，啊，不要去求过多的人间福报，
嗯、
明白吗？啊，就是这样、
嗯嗯嗯。
另外呢，自己不要去追求那些能量体。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有的同修梦到另一个同修去不了法会，是因为没钱买机票，天上好像把他什么东西都丢下来，意念中是丢下来了两个行李箱一个话筒，卷在话筒里卷着好像是佛菩萨像之类，就是随着行李箱掉下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什么意思啊？不够努力，他本来就是从天上下来要渡人的，救众生的，他到人间没有好好救人，没有渡众生啊、
嗯、
接下来什么情况发生了？很简单了、
嗯、
你不够精进是吧？你还不放不下是吧、
嗯、
那全部跟我下去、
嗯、
请你不要再挂念在天上的日子了，好好在人间弘法、
哦、
那把你行李都跟我一起卷过来、嗯、卷铺盖走吧，那全心全意、
哦、
啊，就是这样了，
直接天上把他东西扔下来了，
啊、就是这样，挂念天上，
哦、
他挂念天上，啊、挂念天上。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那个戒定慧和功德哪一个是我们出业力轮回的根本呢？
戒定慧和什么？
功德，
功德、
啊、
哪一个是我们出业力轮回的根本？
那当然了，功德了。戒定慧最后的目的也是为了功德呀，你没有功德的话，你戒定慧有什么用啊？你戒定慧到了最后就是慢慢成为一种功德呀。
哦。
啊，菩萨功德大不啦？啊，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功德大不大啦？好了。
大大大。
啊，他成佛了呀。好啦。
是的，是的。嗯，好的，谢谢。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要说成佛，在人间选择一项自己最擅长的方面去做，有些同修感觉自己没有什么特长，各方面平平，他们应该怎样修成正果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嗯， 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点，有的人喜欢从网上救人，有的人嘛喜欢说嘴巴救人，有的人呢去做行为让人家感受到菩萨的存在啊。实际上这三种都可以成为菩萨的。还有呢，不停的把自己的东西布施给别人，那也叫啊布施菩萨也可以，对不对啊？啊，
对
啊，人家说布施王菩萨啊都可以啊。有的人呢啊，比方说很喜欢用画图也可以。那么有些人你说他平平的话呢，很简单了啊，平平的话也可以啊。你就是比方说去度人，说说发发书什么，那你叫精进佛也可以啊。对不对啊？你要努力也叫一个佛呀，你精进可以不啦？你平平的话，你可以精进不啦？
哎，对对对对对，
早点起来，
谢谢，
对不对啊？精进努力佛啊，对不对啊？啊，
对对 对, 对, 对
啊，成早修心佛，成早就早上天天四点钟就起来念经的，也可以成佛的。
是啊，
啊。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白话佛法中开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真正的菩萨对每一个人都一样好，那我们在度人过程中对缘分深的人更容易更愿意帮助，缘分浅的人少帮助一些，这样做可以吗？还是必须不管缘分深浅都要平等帮助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实际上当你已经知道这个人啊缘分浅缘分淡，努力不努力的时候，你已经要啊开始啊要改变自己。实际上这个平等心并不是指你今天对他怎么样，其实这个平等心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平等心指的是你在同样一个方面你已经付出努力了。比方说你跟十个同修讲这个，这十个同修有五个努力了，还有五个不努力，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盯着五个努力的再去努力，而不是说我再要花很多精力在他们身上。为什么？那五个人已经说明根基不深了，先要救得上来的人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十个人掉在水里，对不对啊？五个人伸出手来，难道你说要叫那五个人把手也伸出来再去救那五个人吗？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先把手伸出来的人救上来，然后再去救，只能这样。在救手伸上来的人的当同时，如果那五个人因为手没伸出来，有的人就掉下河里死掉了，那你也只能这样，明白了吗？
哦，
啊，
明白了。
哪有你这个说大家来，大家都把手伸出来，我才来救，可能不啦？啊，
是的。哦，明白了。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有这么一句话，度人功德大，度念经的人功德更大，度人念经功德更大，度人修心开悟功德最大，请师父开示这句话理解，这样正确吗？
嗯，第一句一句句来吧。第一句什么？
好，度人功德大
啊。是啊，
度念经的人功德更大，
就是度人念经功德更大，应该改成。
哎，对，度人念经更大。
啊，度了人家肯念经了，你功德更大。对了，第二句。
嗯，
第三句。
再就是，度人修心开悟功德最大。
嗯，开悟的话嘛，包括念经了呀。你把人家度了已经能够开悟的话嘛，你当然功德最大。这句话没错。嗯。
哦，没错啊。嗯，好的。那师傅啊，您平时讲我们就是小和尚有口无心念经，和师傅要求我们念经要念念无念，这个区别是在于哪里呢？
那就是境界啊。
讲一讲吧。
念念无念是念得好的人，小和尚念经是刚刚开始念的人，没有境界啊。
嗯。
那档次不一样。啊，就像小孩子的时候老师说要认真啊，是吧，坐了要站坐直啊，不能东歪西倒的啊。那小孩子呀，那你做到大学生的时候，你随随便便做了，老师不讲你的呀，明白了吧？但是自觉了呀，
明白了
，自觉了呀。小时候小孩子不自觉呀，嗯，
是的，明白了。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有一位姓杨的女同修吧，嗯，她呢就是
我他也是很为大家付出，他呢就是眼睛有些不大好，师傅您稍微加持加持他吧。他这样说，他说我眼睛好了，我工作我就不干了，我现在都很满足了，我就想一心带着大家弘法，为大家服务，把整个我们这个地区带起来。哎，我觉得听着他说的也很感动，师傅您稍微加持加持他吧，让他的眼睛早日康复些。师傅，
他这种话本来就有问题，他是跟菩萨在讨价还价。很多人所以念经求菩萨的时候，就这种语言，护法神就不开心。菩萨是不会不开心，但是护法神不开心。观世音菩萨，你如果让我病好了呢，我怎么样怎么样，讨价还价。
嗯，那他怎么跟菩萨说呢，师父？
直接有愿力啊，观世音菩萨，我一定发愿带度啊，我周边的人一起学佛修心念经，我一定怎么样，这就是愿力了嘛。啊，菩萨，你给我眼睛好了，你帮我眼睛弄好了，那我给你多少钱呢？我讨价还价，开玩笑啊，啊，对不对啊？
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很多人就是有这种心理，所以学不好佛呀。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我香也烧了呢，啊，我水果也买了，功德也做了呢，怎么还不好啊？
嗯，如果有这种念头，护法神知道了，就觉得护法神都觉得是不是？
护法神是不会惩罚的，但是护法神就理都不理你。
你就是看不起他是这样吗？
啊，看不起你，菩萨不会来的呀。嗯，你要知道，菩萨一到，护法神就到啊。
哦，
这还不懂啊？你看台长开法会，我还没到了，看看这么多佛友，不是护法吗？都到了吗？
嗯嗯，
不一样道理。
明白，明白了。
啊。
明白了，明白了。哦，好的，好的。嗯，谢谢师傅。今天我的问题就问到这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好，再见，感恩您，感恩观世音菩萨，再见。
喂，你好。嗯。喂。喂。
喂。他现在就想走啊？咦？
喂。
Hello。
你好。
你为什么 hold 住啊？
喂。
耶。
喂。
Hello， 师傅你好。
你好。嗯。
Hello。
哎。
啊，师傅你好，弟子。
喂。怎么搞的？嗯。哎。Oh.喂
，Hello， 师傅啊！
啊，讲吧，嗯。
啊，师傅
啊，
啊，你有听到我声音吗？
听到。
啊，对不起，我把声音再弄大一点。啊，弟子向您请安，不好意思啊。
谢谢，嗯。
啊，师傅，我们有几个问题，请您慈悲开示一下。
啊，嗯。哎。
曾经开示过，
哎，
可以在这里。
什么烂电话？你是电话局啊？哎呦，嗯，不行啦，浪费时间了，嗯，嗯，好了好了，啊，好了，我挂掉了。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